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《创世纪》。
《创世纪》是全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也是五经的第一卷书。不论是为犹太人，还是对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，《创世纪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，因为透过《创世纪》，我们才知道天地如何形成，人类由何而来，罪恶又是从哪里开始蔓延，更知道神是谁，而我们应该是以怎么样的心态来回应神。就如这卷书的第一个希伯来文字“起初”所说的，在《创世纪》里记载了天地万物的起源，当然也记载了神救恩计划的开始。很明显的，《创世纪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。第一部分是《创世纪》第一章到十一章，叙述了万物的起源，这部分可以称为太古历史，又或者是史前史。第二部分是从《创世纪》的第十二章到五十章，详细的记载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的生平。这部分是列祖的历史，说出了以色列人的由来，以及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，更为出埃及的记载埋下了伏笔。创世纪的记载以历史为主，但创世纪不仅仅记载历史啊，它更揭示了神的属性和作为，为创世纪里透视出一些重要的神学思想。总体来说，有四方面的神学。第一，创世纪明确地指出了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，他是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创造者。第二，创世纪刻画出人类崇高的地位，那就是人类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比万物都要高超。第三，创世纪清楚地描写了罪恶的严重性，人一犯罪就会和他的造物主隔离，而罪恶所带来的结局就是死亡。第四，创世纪也提到了神主动的救赎人类脱离罪恶，更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去完成神所预定的救恩。透过这四点重要的神学思想，我们就更能够掌握到创世纪的经文中心思想和脉络。在创世纪里，我们看到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，人的悖逆对照神的信实和慈爱。由亚当夏娃到现在，人都要面对罪的问题，无论教育制度是多么完善，生活环境又是多么进步舒适，这个世界仍然是不完全的，因为世人从始祖开始就犯了罪，并且是不断的继续的犯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人类被造本是神完美的成就，就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所说的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杰作。但可惜人的犯罪却使神完美的创造有了瑕疵。创世纪并没有解释罪恶的来源，也没有说明蛇为什么要与神为敌。然而有两件事情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，那就是第一，罪恶不能与神同等，又或者与神永恒共存；第二，罪恶不是原初神所创造的一部分，而是神让人有机会和能力选择是顺从他还是背叛他，而罪就是因为人错误的选择而产生的。 在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二十六节里，记载了最起初的人类是如何不断的犯罪。有三方面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首先，是人类犯了两方面的罪。第一，不顺从的罪。神要求人顺从。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记载了他给人的第一个吩咐，就是要顺从他的命令。而第三章就指出亚当夏娃的罪行，就是违背神的命令。神责备亚当和夏娃，也是因为他们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五章十九节，保罗就提到始祖犯罪的时候，他也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不少旧约经文都表明了不顺从神是很严重的罪行。就如生命记三十章十五十六节所记载，在摩西临终之前对以色列人所发出的肺腑之言，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沉迷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。不遵守神的命令就是死与祸。而先知和智慧人也有同样的结论，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四节到六节、耶利米书二十一章第八节、箴言书十四章十二节，还有十六章二十五节。所以我们可以总结，旧约大部分的书卷都显明，人最基本的伦理责任就是顺服神所宣告的旨意。其实神要求人顺服，正是创世纪里所记载的历史重点。在创世纪里头，最蒙恩的伟人是以诺，他与神同行，所以被神接去。而挪亚也是与神同行，并且作者更透过描写挪亚是如何的顺服神，来表明与神同行的意义，那就是凡神所吩咐的，挪亚都照着去做。此外，顺服也是亚伯拉罕的特点，他听从了神的吩咐，离开了吾尔，迁居迦南。虽然当时的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，但他一听神的话，二话不说就照着去做。这种顺服的心，在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达到高峰。第二，就是僭越的罪。创世纪追溯人类的罪恶，由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不顺从开始，然后有该隐的凶杀，接着就发展到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节所记载的不应该有的婚姻。人类所犯的罪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最后致使神要以洪水来毁灭一切。洪水把受造物完全的摧毁，新的创造才出现。而挪亚这第二个亚当耕种土地，但可惜的是，他也像第一个亚当一样的失败了。他的儿子韩表现更差。后来，人更要建一座通天塔，还有安稳的城。这时人类的罪恶再次的达到顶峰，于是又引来了另外一次普世性的审判，结果就是各国被分散在全地上。在创世纪里的头十一章，虽然有提到不同的罪恶，例如欺骗、推卸责任、嫉妒、复仇、情欲、不孝顺等等，但基本上人最大的罪就是僭越、逾矩和越轨，也就是人不肯安于人受造之物的本位，而想与造物主同等。人不顺从神所定的规范，不肯接受作为人的限制，反要成为神。在创世纪第三章里，就记载了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结合。 这就反映了人要冲破天上和地上的分界。因此，虽然经文提到了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为妻，最终却是人要受罚。而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也提到了人心中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。到了十一章的记载，人类走回旧路子，像三章里头的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，他们要建城好聚在一起，而不是按着神的吩咐分散在地上，因为他们怕一分散力量就弱了。另外，人类也像第六章所记载的人一样，不接受天地的分界，要建造一座塔直达天上。天上其实就是预表神的居所，这也就是说，人类想爬到像神一样的高位，人想要像神一样。三次的越轨行为背后的动机就是人类要自主，不再依靠创造人类的神。而人犯罪之后，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来自于神的审判和刑罚。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记载，亚伯拉罕说，神是审判全地的主，犯罪的人就要接受神的审判。在创世纪三章到六章里，又或者是洪水之后的九章到十一章，我们都看见由个体犯罪很快就演变成集体犯罪。但无论犯罪的人多或少，形势如何，犯罪的人都要被惩罚。创世纪三章五节告诉我们，始祖也就是人类犯罪最原先的动机就是要与神看齐，想更接近神，但想不到越轨的后果反而是与神相隔。幸好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成了神和人的桥梁，让人可以再次的亲近神，经历神的同在。
等候耶和华，寻求他的心意，谦卑默然的顺服，信靠他必有祝福。
仰望耶和华，遵行他的旨意，他必立定我脚步，领我走正直道路。
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将我的事交托他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
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因他是公义的主，是我一生投靠的心是天赋。
寻求他的心意，
谦卑默然的顺服，信靠他必有祝福。仰望耶和华，遵行他的旨意，
他必立定我脚步，领我走神之道路。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将我的事交托他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
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因他是公义的主，是我一生投靠的是天赋。
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将我
的事交托，他必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当你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。因他是公义的主，是我一生都靠的信实天赋。
是我一生投靠的
信实天赋。